各位平安，我们继续思想路加福音的信息。好，请我们同心，我们一同去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改变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讲你所讲的说话，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十多廿年前，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故事，故事是叫做任之初。中国有一个农村很穷，父母都是没什么知识，上帝很祝福他们生了个仔，最重要是想想个仔改什么名字呢。这个爸爸就记得以前听人讲过古书说人之初性本善嘛，所以就不如改了个名字叫做知错了，他是姓任的，所以叫任知错。那这个任知错呢，性是确实很本善的，但是呢就蠢蠢地呆呆地，读书又不叻，做人又不醒，那令到父母呢非常担心。父母都想想，我就来老了，剩下这个知错在这里呢，就真的呢真黑食都不灵啊，这样唔得，個阿爸就話咧：我教佢幾度做人嘅散手，包佢冇事底。於是咧就叫阿任志初嚟，志初，嗱我就嚟要走啦。嗱你要記住我講嘅説話，你咁樣做人咧就包冇撞板。咁啊，任志初阿爸記住咩啊？我哋記住一句啊：見官就莫在前，送客咧就莫在後。凡事咧就企中間，佢話咧，逢係出頭嗰啲算子咧，就真係俾人劈咗佢先嘅，所以你就唔好諗住出頭啦。見官咧，即係逢係見親有兩個口嗰啲官嘅咧，就千祈唔好行喺前邊啊！所以咧，我唔係官啊，但第一行都冇人坐嘅嚇。送客咧就莫在後喎嚇，千祈咧唔好蝕底啦，送客嚇。凡事就企中間嚇。你如果是出头的那些算子就经常被人斩的，那么你记住，任志初说记得，阿爸又过身了，阿妈过身了，剩下任志初在这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条村呢就很多那些土匪走来搞阵、啊、又去抢劫啊，又什么，那么那个地主想着不行，就组织一个防卫军啊，就所有後生嘅咧，就可以能夠去參加呢一個嘅維護我哋條村嗰個護衛隊。咁如果咧你係要去啊，你如果咧你要去咁樣做法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去有啲訓練啊嘛，有啲軍訓啊嘛，咁要操啦。咁於是啊，任志忠去操啦。啊，佢就記起阿爸呢句：見官就莫在前啦。所以咧，揀最後個位企。咁我教官算有佢啦，咁我開始操啊，左右，神後轉，咁啊，即係調轉頭啦。哇！任之初一神後轉就發覺死啦，本來排第尾嘅，而家變咗排第一喎。哇！就驚啦，咁啊點咧？佢就記起第二句啊，凡事咧就要企中間。咁於是嗱嗱聲走去劈開人哋，只咪塞入去啦。個教官覺得，這個傻佬算啦，由佢啦，咁啊，跟住由佢啦。咁咧，打完仗啦，日本仔打完仗啦，咁啊，國共內戰啦。國共內戰嘅時候咧，咁啊，嗰啲紅軍咧就周圍去招兵買馬喎。咁啊，嗰條村咧就好多啲青年人咧就加入個共產黨啦，加入紅軍啦。咁啊，任之初話啦，千祈唔好行第一。你哋去，我唔去啦。咁啊，好多人都加入咗呢個嚇共產黨軍隊啦。唯獨是任之初就唔去啦。見到第二日咧，國民黨軍隊嚟啦，所有參加共產黨嗰啲全部斬頭，但係任之初就搞掂啦嚇。當人嗰啲個人咧，嗰啲好多都斬咗頭，國民黨軍隊走咗之後咧，然後咧，任之初話：我而家啊加入共產黨啦。咁人話：人哋啱啱斬完頭，你就走。凡事不要走第尾啊！咁於是佢就加入咗共產黨啦。繼日咧，共產黨啲軍隊又嚟啦，所有冇加入都鋸咗佢啦。咁啊，任之初又搞掂啦。 啊，真係佢覺得阿爸呢一招咧，真係好犀利，好犀利啦嚇，真係好犀利。咁啊，開始咧，嗰啲人就覺得哇，呢、這個任之初咧嚇、啊，原來唔係呆仔，唔係蠢仔嚟嘅，好聰明世界仔嚟嘅，個個咧就叫做任大哥啦。阿哥叫任大哥，任大哥啊，系啦，咁啊，任大哥咧就开始咧名声大噪啦，咁啊结婚生仔啦，生咗个女，咁啊到到吓大名大放嘅时候咧，即系咧吓大名大放，如果你读中国历史就知道啦，五六五七年嘅时候大名大放啊，即系咧叫人话咧吓政府就话咧，你觉得咧有啲咩干部唔啱嘅，你讲出嚟啦吓，大名大放写大字报咁啊。佢個女咧已經當時咧已經做教師噶啦嚇，咁咧佢呢個女咧就覺得哇呢、這個社會即係覺得有好多幹部唔掂啊，於是咧就將寫大字報夾埋啲人咧就去公開出嚟啊，大名大放啊嘛，哇任志初聽呢個時候嚇到腳軟，即刻咧就捉咗個女運去黑房啊，你而家咧要去 quarantine 啊，要隔絕隔離，唔准出嚟，逼佢哇、那個女猛嗌佢都唔理啊，鎖住佢唔俾佢出嚟。原來大明大放是引蛇出洞的，所有那些寫大字報、啊、或者批評政府呢全部拉去勞改、啊、全部呢就下鄉，但是呢任之初和他女兒就搞定了，因為呢 他沒有做到，哇那些人覺得哇這個不單止任大叔，他根本就是任大爺來的，哇好厲害好厲害，死非常厲害。好咁啱啱喺呢個時候咧，就是、文革初就嚟到開始文革嘅時候咧，佢條村咧個個嘅領導咧就過咗身，突然之間唔知咩緣故過咗身啦。嗰啲村就話：啊，不如揾阿任之初任老爺咧去做我哋嘅村代表啦！啊，揾翻佢啦！哇，嗰啲人話：係啊，啱啊，佢一個最叻嘅人。咁於是咧，就成村人咧就想捧佢做啦。當任之初一聽見有人話揾佢做領導嘅時候咧，哇！嚇到腳都軟啦，嗱嗱聲就炸病啦，病到死死下咁啊！佢哋話：你我唔得啦，我就嚟死啦！即係我病啦病啦！嗰啲人見佢病得咁慘，唉、哎，算啦算啦，唔揾佢啊，揾個第二個啦。結果揾咗第二個做咗領導嘅時候咧，嚇冇幾耐就文革嚟到啦，紅衛兵嚟啦，嗰、那個領導就俾人拉咗去啦，於是咧就去勞改啦，就下鄉啦，就任之初又搞掂啦。任之初啊，係好多中國人嘅縮影嚟。你不要说他没有立场，他有立场的。他的立场就是不出头。见官就莫在前、啊、送客就莫在后。所以你发觉在教会里面没有人坐第一行的、啊。全部没有。不准出头，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不要出头、啊。不要说那么多东西、啊啊。千祈不要、啊。样样东西都是呢、就是、呢保身、啊、自保是最重要的。其实不单止任之初是这样，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有两个人物都是这样的，一个叫约瑟，约翰福音讲到这个约瑟的时候是什么，他是秘密做信徒的，不讲出来的，费事给人家，费事自己有麻烦。另外一个尼哥底母，他来找过耶稣的，他是夜里来找耶稣的，不敢光明正大的，也都不敢对这个的整个的恶势力开声，不会的。但奇怪就是到了耶稣被钉死埋葬的时候，这两个人竟然间出来，而且出来的时候是要做一件最危险的事，是埋葬了耶稣。今天我们讲这段圣经是讲耶稣埋葬的故事。我以前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明白，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呢，我真的没办法明白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尤其是呢我们看看在早期的教会呢，就有一个叫使徒信经。去到教会内那些，尤其是去那些传统教会呢，通常去真崇拜呢就要念使徒信经。有几个人懂背使徒信经？不是很多人。使徒信经呢是将基督教个个的信仰的核心用最简单的文字摘要出来、啊、我们不知道使徒信经几时写的，也都不知道谁写的，但我们知道在早在第一、第二世纪的时候呢， 已经流行在所有的教会，每次崇拜的时候他们就要背这个使徒信经。这个使徒信经之所以出现呢，一般的神学家就觉得是因为当时有些异端邪说出来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就要为了要维护基督教的信仰的纯正呢，就写了这个使徒信经，将基督教的信仰列出来。使徒信经是分了三部分，非常简洁，没有多余的说话。第一部分是论神，讲信上帝是怎样，他怎样说法，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第一部分就讲到上帝是怎样。第二部分讲到耶稣，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第三部分就是论圣灵和其他。他怎么说法呢？我信圣灵，我信圣圣而公之教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在使徒信经里面，我好知道看过使徒信经的时候，我就有两个大问题，我问我自己。第一，耶稣是不是死的时候落了去阴间，降在阴间？这个呢，我这堂不跟大家解答的问题，但是有机会会讲耶稣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落了阴间。第二个问题就讲埋葬，为什么使徒信经他用这么简洁的名字，在个福音是什么的时候，他都要讲耶稣他都被埋葬呢？有没有人，我们读历史是 最容易知道的，某某人生于几时，死于几时，不会说某某人生于几时，死而埋葬几时几时，不会你死了自然埋葬的嘛，是吧？不是很多人死无葬身之地的嘛，你在历史里面真的能够说死无葬身之地是绝无仅有，不是很多的。就是说你死就自然是埋葬，为什么那么多余要说埋葬呢？第二，就是埋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使徒圣经是将耶稣受死又加上埋葬这件事呢，列入在这个的基督教的信条里面呢，是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至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至四节，保罗将他说我当是传给你们的福音，福音是什么的时候呢，保罗就跟着说，说我当是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是将耶稣都受死然后加上埋葬加插在这个福音的要素里面。我就拗个头问啦，点解保罗系要特别提到埋葬呢样嘢？埋葬点解咁紧要咧？直至我睇呢一段圣经《路加福音》，头先我哋所读呢段圣经，我忽然间醒悟过嚟啊！原来耶稣嗰啲被埋葬呢一件事啊，系一件相当重要嘅事嚟嘅。喺神学上嚟讲，喺个基督教嘅信仰嚟讲，是不可缺少的。为什么保罗说耶稣都受死被埋葬？为什么使徒信经又说被埋葬呢？原来埋葬这个故事在路加福音记载，我就会看出原来是一个极之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详细来看看究竟路加怎样看耶稣基督福音和埋葬有什么关系。二十三章五十节至五十六节，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阿里马太地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回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身体所怎样安放的，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膏香料。他们在安息日便遵诫命安息了。我们看看详细来看看这段圣经， 點解保羅係要將埋葬呢件事擺喺個福音嘅要素裏面？原來最低我哋睇到有三個好重要嘅原因。第一個原因係歷史嘅意義，第二個原因係神學嘅意義，第三個原因係教牧嘅意義。我哋睇一睇，最後嚟睇睇。第一係歷史嘅要義。路加有意將呢段聖經擺耶穌嗰度受死同埋復活之間，我哋就會睇出從寫作嘅技巧咧，佢係上承耶穌受死，下啟耶穌復活，中間嗰度橋梁嚟。即係話埋葬咧係連咗耶穌嘅死同埋復活嘅一件事。點解咁講法呢？你睇睇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不厌其烦嘅话俾你听，又照圣经所说被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嗱，我哋知道基督教嗰个福音最重要其中嘅要素咧，就系耶稣基督嘅复活。耶稣基督嘅复活唔系精神上嘅复活，唔系灵魂上嘅复活，而系身体上嘅复活。福音不可缺的一部分。保罗怎样讲法？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谎言，你们所信也是谎言。即是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在历史里面真正是复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去崇拜他、敬拜他是浪费时间。我就最惨了， 做牧师、做传道人，而是为一个没什么有价值性的东西 去有什么用呢？浪費時候。所以保罗告诉你，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就是枉然。所以基督的复活，真正的身体上的复活，不是灵魂上的复活，不是灵性上的复活，就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且是一个历史的事实。那么人家会问，哇，复活有什么证据？于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列出一个的证据出来。第五节说，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个弟兄看，又显给雅各看，末了显给我看。耶稣为什么我们说耶稣复活？一个很出名的英国的考古学家，他写了，他本来不是信耶稣的，他说我要做一个研究，是要证明耶稣根本就在历史里面没有复活，这个纯粹是神话故事来的。于是他就做考究，他写考究了几年，于是写成一本书，叫做《空的坟墓》。在空的坟墓，他的结论说，我可以从任何人在任何一个法庭里面跟他辩论，我都可以证明耶稣的确从历史里面复活过来。就因为考究了之后，他就成为一个基督徒。证据何在呢？你会问，保罗给我们的第一个证据就是说，他曾经向很多人显现过。有很多人说耶稣没有复活，没有复活，那些人幻觉嘛，朝思梦想，那些门徒说见到以为见到一个似耶稣复活了，但是幻觉不会是有五百多人同时间有幻觉的。保罗是告诉你，他是显给基法，显给司徒，显给有五百个人去，没有可能是一件幻觉的事。第二个证据是什么？是空的坟墓。你看一看路加怎样描述。五十三节，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人葬过。这个就是约瑟这个有钱佬的坟墓，一个有钱佬的坟墓。第五十五节，那些妇女看见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为什么这个记载这么重要呢？为什么我说路加这样记载法是已经是一个历史的明证呢？我们就要明白当时的葬礼是怎样。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那些杀人犯、政治犯去判死刑就是钉十字架。罗马人有一个习制，所有钉十字架的囚犯是不可以将条尸拿下来，是任由那些乌鸦将死尸啄食，直至到冚唪唥冇晒为止，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即係話猶太人啊，即係話咧羅馬人個統治咧係唔將個個嘅石個遺體攞落嚟嘅，係任由嗰啲雀嗰啲烏鴉啄食嘅。但猶太人咧就有另外一個唔同嘅習慣啦。猶太人咧就講過話，唔能夠喺逾越節裏邊將個屍首掛喺木頭上。一到逾越節唔可以有任何遺體掛喺木頭上，一定要攞佢落嚟。Josephus 一個好出名嘅猶太歷史學家，佢咁樣講過，喺佢嗰本《猶太戰爭》3:8有講過。我用英文講啊 ，We consider it a duty to bury even our enemies。呢個係我哋猶太人一個最重要嘅習例。在逾越節的時候不可以是將一個死屍掛在木頭上，一定要將它下來。耶穌基督就是3:00逾越節之前預備日，剛才你們說預備日就是3:00被釘就死的，就息而死。逾越節即是安息日幾時開始呢？就是6:00開始，他一定要在3小時之內去安葬了耶穌。而猶太人跟这些罗马人讲清楚，我们的信仰是不容许人在十字架里面这样吊住的。罗马准许犹太人做一件事，就将挖了一块的地，挖了一块的坟，全部将那些囚犯的死尸扔下去，不是私人的坟墓，是公坟。即是说耶稣和这两个的犯人有3被钉一起在这里。所以以赛亚书就说他不是跟恶人一同埋葬，就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们这样看法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埋葬的故事既不是罗马人这样讲法，即是在这里吊死尸首都没了，也都不是好像犹太人这样讲法，是在耶路撒冷以外一个公坟扔下去，不是，而是什么？而是安葬在一个上帝奇妙安葬在一个疑似约瑟的坟墓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才能够 证明这个是一个空的坟墓。如果是根据罗马人这样做法，就没有坟墓，就这样吊死，怎会有坟墓？如果根据这个犹太人做法，这个是一个公坟，你怎会说是空呢？可能完全不同。但是耶稣被钉未埋葬的时候是在一个私人的坟墓里面。不单止这样，你留意路加怎样记载，留意路加记载的妇女跟到实的，耶稣由被钉十字架，然后领了个遗体去葬他的时候，圣经就告诉你，这些妇女由头到尾跟实了，看得清清楚楚，在哪里坟墓，在哪里葬在哪里。为什么这样做？就因为呢，犹太人很重视一件事，每一个的死的人埋葬的时候一定要有香膏和香料，这些防腐剂我来说是要搞了尸，然后才埋葬。3小时他们没有办法是用香料香膏去搞尸，所以他一定要看得清楚耶稣是在哪个坟墓，还有耶稣葬在哪里。然后到7日的头一日，即是路加福音下一章第一节就说，7日的头一日，那些妇女就带了香膏香炼去搞耶稣的尸体，补回他们没有做到，因为匆匆忙去埋葬耶稣的时候，匆匆忙忙没有做的事就去做了。即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有了这些这样的资料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到耶稣基督的确是复活的，就是因为那个坟墓是一个空的坟墓。为什么说那个坟墓是空的坟墓，就是一个见证呢？约翰福音就会详细告诉你，那个故事是这样，在7日的头一日，当那些妇女带着香膏香料去搞耶稣的尸体，想着没做到，现在要补回， 就在这个时候入到去发觉不见了耶稣的尸体，他们就以为有人偷了耶稣的尸体，又以为耶稣不知道做什么，为什么会不见了，于是他们就害怕，就走去告诉那些使徒听。那些使徒一听到的时候就不信这些妇女的说话，他们就走去看，当时有两个使徒走去看，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于是他们马上走到他的坟墓那里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彼得呢就老一点，走得慢一点，约翰年轻一点，走得快一点，所以约翰一进去的时候呢，他望了望了入去望一望，约翰福音话入去望一望，跟住彼得就嚟到啦，入到去嗱，犹太人咧个葬礼系咁样嘅，唔系好似我哋掘个窿葬喺度，然后冚下冚上嚟。犹太人唔系嘅，犹太人咧系将个遗体葬喺个山窿入边，系个石头凿一个形出嚟。我有机会咧系去过以色列啦，那個我朋友呢金宇成教授呢就帶我們去參觀一個剛剛考古學發現到的一個的墳墓，那個墳墓呢是真的在石頭鑿過人形的，那裡金宇成呢就睡了，那時空啊，就是他睡了在那裡，我就拍了張照片，就是呢是個石頭鑿出來睡在那裡的，然後睡完之後呢就等佢啲骨孵化咗之後咧，屋企人就去執骨啦，即係我哋中國人所謂執骨。執咗骨之後咧，就將所有呢啲骨咧，就係同埋係家族人一齊咧，就撞喺度啦。好似而家你去有機會去以色列去希伯倫咧，你會見到阿伯拉罕話就話阿伯拉罕嘅墳墓啊，佢太太嘅墳墓啊，佢家族嘅墳墓喺嗰度，就喺希伯倫嘅地方。嗱，我嘅意思就係當。约翰福音点记载？好奇怪啊！约翰福音记载，佢话当彼得入去嘅时候，一望，圣经就话他就信了，信咩啊？信耶稣真的复活。究竟佢望到啲乜嘢嘢？点解佢入去一见到咧，佢就信咧？佢入去见到嘅时候，约翰就好详细记载。入去嘅时候就见到喺个坟墓个入边啊，即系佢。他有個鑿了個窿咁啊，瞓喺度啊，就發覺咧個裹屍布啊，即係佢哋唔用棺材，就用個布，好似嗰啲木乃伊咁樣包實曬噶。裹屍布放在一處，另外個裹頭巾放在另外一處。個情形就係咩咧？個情形最好咧去形容咧就係五月節，阿媽就包裹精粽。用曬嗰啲葉啊，包拆曬，咁包曬啲果精種咧，就擠咗喺雪櫃。咁你咧就放工翻嚟，就攬翻阿媽咧，就包咗啲果精種，就開個雪櫃嚟睇一睇，就發覺咧嗰啲嘅繩啊，嗰啲草啊，就仍然扎實。嗰個嘅鹹肉種咧，仍然維持。个咸肉粽咁样嘅状形状，但系里边嗰啲馅全部不翼而飞，冇拆过嗰啲绳，冇搣过嗰啲叶，但系入边嘅馅咧就全部冇晒。你谂下有乜可能性？如果俾你细佬偷咗啊，佢都会点偷啊？成个攞走啊？或者咧，佢攞走都要拆出嚟啦。不会好像中间没晒，现在就是这样了。当约翰去见到的时候，发觉个果头根仍然包住，个果头根仍然维持原状，希腊文的 trail 英文也有 trail 字，仍然维持原状，但是那个尸首就不见了。唯一的可能性就好像个尸首突然之间好像惊醒，即是说没可能是被人偷，没可能是没死到翻山，而只有一个可能性，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在今日的基督教里面，当人要辩论到耶稣有没有复活的时候，其中一个最大的证据就是空的坟墓，就是一个最大的证据。所以这个英国的考古学家，他将他所考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书名就叫 The Empty Tomb 空的坟墓。所以为什么保罗要将埋葬这个故事在里面，原来是告诉你听耶稣的埋葬的故事是指向一个历史事实，耶稣真的复活了。第二个原因，神学的原因，为什么要埋葬要写上去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因为在旧约圣经早已经预言到是这样的，在以赛亚先知书53章第9节，圣经有怎么讲法？他虽然未行过强暴，他即是指尼赛亚，即是耶稣，他虽然未行过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即是犹太人的做法，就是将耶稣和所有两个被钉的人一起挤在窿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财主就是这个义士这个约瑟的坟墓，是去葬在这个坟墓里面。以赛亚书53章预言到耶稣死复活埋葬是一一应验了。所以为什么保罗要在这个讲到耶稣复活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要提到埋葬呢？是基于埋葬是证明了旧约里面预言的尼赛亚就是这位耶稣。而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要讲埋葬的故事里面呢？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三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就是以示约瑟。路加怎样讲这个约瑟呢？他说他是一个的犹太人。以示什么叫以示呢？以示就是工会的一个成员。希伯来文叫 Sanhedrin。Sanhedrin 是什么呢？就是当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就容许那些的犹太人自己组织一个的工会。这个工会其实就是最高法院来的。即有少少似咧，香港嗰時英國殖民地嘅時候咧，就容許你有啊呢一、這個嘅啊市政局類似，即係管啲民間嘅民事啊，管宗教嘅事務咧。羅馬人就唔管呢啲，就交俾你猶太人管。咁啊，就揾咗70個嘅議事，係即係70個大法官，就成為呢個 Sanhedrin 嘅 member， 而約瑟就其中一個大法官，德高望重。的猶太人領袖約瑟就其中一個。第二，他一個很有錢的人。那你怎麼知道有錢呢？就因為他的墳墓是用石作成的，普通人不會這樣有個墳墓的。我去過菲律賓，有幾人去過菲律賓？我們菲律賓旅行的時候，那些導遊帶我們去墳場看的，那些唐人的墳場。你去到菲律賓嗰啲墳場睇啲唐人嘅墳墓，嚇你一跳噶！佢哋唔係葬喺地嘅，係有三層樓高嘅，係有升降機上去嘅，全部冷氣嘅，好靚噶！即係嗰啲唐人嗰啲菲律賓嗰啲中國人好有錢噶嚇，但係佢間屋啊唔係好靚嘅喎，住嘅屋，但係死嗰間屋就好靚喎嚇，全部好靚嘅嚇，特別嘅個墳墓咧嚇，如果你話咧。如果你有機會看過那些去西安看那些皇帝的寵物，哇真的很巨。如果你有機會去埃及看那些皇帝那些墓穴，真的很厲害。墳墓很重要嘛，在石作成那些是有錢佬才是。所以一個有錢佬，路加形容他說為人善良公義，是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路加更加形容他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人。素常盼望神国，即是很渴望尼赛亚来到，救世主来到，很渴望救恩。他知道做人不是那么简单。死就死了，不是。知道死后有永生的盼望。他是一个这样的人，敬畏神的人。但是约翰福音告诉你，他是秘密做基督徒，不告诉人，是犹太的任之初，不告诉人。虽然他公义，虽然他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但他是一个秘密的基督徒。但是 到到重要关头，耶稣死的时候，他出来，他有胆识了，他有立场。五十一节，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阿里马太城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六节至到七十一节，耶稣被拉到公会受审的时候，告耶稣是称自己为神的儿子，于是公会就定他有罪。但约瑟并没有服从，虽然个个人都说要钉他十字架，但他 say no， 公开否认。容不容易啊？你记不记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带着她的丈夫去澳门庆祝澳门回归，唱红歌，个个都拍手掌，个个都唱的时候，林郑的丈夫这位林博士站在那里不拍手掌不唱，容不容易啊？一点都不容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船澳的工人，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大的篮落水庆祝希特拉，所有的人用那个 Hail Hitler 这样在这里，个个都这样做的时候，这个工人不敢做，个人都是这样做，他不做，他不服从，结果就秋后算账。我不知道这些林博士将来会不会抽我算账，我不知道。不容易啊。但是这个的意思，约瑟在这个重要关头的时候，他不服从。他唯一一个 say no， 有胆识。不单止是这样，他竟然做一件更大胆的事。是大胆咩啊？走去见比拉多，要攞耶稣基督个遗体安葬啊！哇，佢真系胆山毛啊！你知唔知咁样做咧，即求离晒谱啊，唔容易啊！我谂翻起我哋播道会有一个牧师啊，叫郑德音牧师啊。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有一个美国嘅宣教士 Carlson。和他太太被在广州捉了入集中营，这位牧师郑德恩牧师知道了他两个后生仔女分别困在个床在个集中营，他很挂心，他就知道他喜欢吃鸡，就是香港整了只鸡，不知豉油鸡是什么鸡，由香港行路上广州去到監獄的地方見那些日本人，又說要送一隻雞給這兩個美國人吃。鄭德恩這樣做法簡直是瘋狂痴線死的，但他仍然這樣做，愛的驅使。我們會問一下我們自己，我們可不可以為了我們的信仰好似呢位以示約瑟一樣，就抑或咧，我哋早已經走咗啦，任之初走咗啦，嚇離開啊！就抑或我哋可以站穩得腳，為咗我哋個信仰而企得穩，呢個係好重要。就好似呢個李文亮醫誒呢位醫生啊，喺武漢醫生，佢知道明知有事，佢仍然呢同八個同事出嚟話呢個沙士疫情係咁樣爆發出嚟。结果他自己就死了，不容易啊！为了你的信仰，为了你的信念站出来，不容易啊！但是约瑟做到了。第二种人我们见到就是见证人，那些妇女被埋葬，另一个主人翁就是那些见证的妇女。五十五节，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坟墓和他身体怎样安放。路加告诉你，这些人从加利利就要跟着耶稣来了，看着耶稣怎样钉死的、啊、然后在十字架下的他们仍然看着耶稣，他一路跟着是为要去搞耶稣的尸体的。 这班人有抹大拉玛利亚，有约瑟玛利亚，他们后来就因为见到空的坟墓，就成为了一个见证人，见证耶稣的确是死而复活了。你留意他怎样描绘他们的见证。路加说，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快到了，那从加利利和耶稣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诫命安息了。原来安息日就是 星期五六点钟开始，至到星期六六点钟，第二天的、下午六点钟。耶稣几时断气呢？是三点钟断气。所以他们就要这么细心去知道耶稣安放在哪里，以致过了安息日的时候，他就带着香膏香料去搞耶稣的尸体。耶稣是匆匆忙忙三个钟头内安葬，这班妇女就跟着后面清清楚楚去在哪里。然后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就发现了空的坟墓，就成为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妇女做不到的事，竟然之间有一个人做了。这个是谁呢？就是另外一个任之初，犹太任之初，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就怎样讲法呢？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抹药和沉香一百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埋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尼哥底母是谁来的？就是一个的犹太人的老师，是一个宗教的领袖，是犹太人的神学家。这人夜里来见耶稣，问耶稣说，我怎样才可以得着这个救恩？我怎样可以能够有永生的盼望？我走守很多律法，我似乎都做不到，怎样？耶稣劈头第一句就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重生是什么意思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灵。我们什么时候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在心底里面作我们个人救主和主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尼哥底母本来是一个的秘密的基督徒，但到了这个时候，他竟然之间带着一百斤的香膏来到去搞耶稣，他成为一个改变的人。在埋葬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三类人：以示约瑟够胆出来领耶稣为体，秘密做信徒的尼哥底母够胆出来，是用一百斤香膏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裹尸埋葬。这些一路跟着的妇女成为见证人，是见证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我们会问下我们自己，我们属于什么人？这个福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抑或我们只不过是好像任之初那样，是自保独善其身，为了要保护自己，我们什么立场都没了，什么信仰都没了。就抑或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信仰坚持到底，正如同心我们一同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藉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教导我们怎样去持守福音的真理，也都叫我们成为见证人，见证你是我们的救主。你祝福引领我们，向我们讲每个人讲你所讲的说话。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